Hello, welcome
iPad,
to
Skype, iPhone, Skype, 微信、微博、短信。
生活无国界，
微信加 QQ。你来我往，
言而有信。
长信短信，
马上回信。
One, two, three, go。
现在回信。生活无国界，
微博、微信、APP。
您好，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生活国际，又到了我们回信的单元了。我是雨泽，今天节目当中呢，我们继续请到的是我们良友电台的另外一名主持人远方。远方你好。
哎，雨泽你好，听众朋友好。
是，那今天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要回信啊，但这次回的呢是一个稍微比较沉重的话题，就是关于这个基督徒之间一直在争吵的一个问题。
哎呀，
这争吵什么呢？这争吵的是这个灵恩派哈。那我们有一个叫 YZ 的朋友写信来说，到底怎么样才能分辨什么是灵恩派，什么不是呢？因为他问到说，这个灵恩派得救吗？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，会说方言，也很爱主，在教会殷勤服事，他们从来不强迫别人也说方言，但是教会有人知道他们说方言以后呢，就说他们是灵恩派，让我们跟他们少来往。我觉得这些弟兄姐妹很有爱心，可是教会又说要跟他们保持距离，要注意不要被影响带到灵恩派去。那这位外资朋友就说，我现在很苦恼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这个题目其实在我们中国的教会当中是大家其实讨论了很多啊，或者是说争吵也很多，甚至我们看到很多教会分裂都是因为这个题目，我们只能觉得说蛮难过的，也蛮遗憾的。嗯，
我们永远不缺少这个争吵的内容哈。
是的，那我在想说，首先一个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的一点，我们的心态就是说，我们可能不要很轻易的是给别人贴标签。
嗯，
你是什么派，他是什么派，那么就因此你就是怎么样的人。我觉得这个本身呢，我们就要很小心，因为灵恩派怎么样去界定，这个本身是一个神学上的问题，而且每个人的标准又都不一样，所以本身我们要很小心。另外一个呢，可能在教会当中有一些比较保守的看法呢，就把灵恩派当成是洪水猛兽一样，这个本身我不赞成，因为灵恩派也是神所允许的。
嗯哼，
灵恩派并不一定就代表着他们不是好基督徒，甚至这边问说灵恩派得不得救，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跟灵不灵恩没有关系，一个人得救是因为信耶稣基督，
另外那也是神手里的事情。
是，而且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
这个经文的出处再说一遍，是
以弗所书二章八节。
二章八节，
所以我们信耶稣就得救，跟你是不是灵恩派没有关系的。所以是不是灵恩派跟得不得救根本是两回事，我觉得可以分开来谈。
嗯哼，另外呢，其实在这个灵恩派当中还有一些，就是包括这个 YZ 朋友讲的说，诶，他们说方言，很多人就觉得他们是灵恩派，或者说这教会就觉得他们是灵恩派，其实不一定说方言就是灵恩派，或者说反过来讲，不说方言就不是属灵或者没有被圣灵充满。
是的，这也是另外一个大家争议很多的题目，关于说方言，关于恩赐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里面讨论了很多，尤其是第十二章第十三章。第十二章保罗提到了很多这些属灵的恩赐，说方言是其中之一。
嗯，
可是呢，保罗的结论是说，其实说不说方言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关键是爱。十三章的这个爱的这个宣言是非常有名的章节。那如果说方言就代表着灵恩派吗？未必。说方言就不好吗？那更不是，因为这个是圣经上教导的一个属灵的恩赐，我们怎么可以把说方言当成是一件坏事情呢？因为这是圣灵赐给人的一个恩赐。只是说保罗的教导是说，说方言可能是造就自己，而且说方言一定要有翻译方言的。保罗也说他自己也说方言，因为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八节他说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，可是他说我宁愿去寻求那个先知讲道的恩赐，或者是说我宁愿不说方言，没有人翻的时候我宁愿不说，或者是说一种教导就是说 你自己在家说，你祷告的时候随你怎么说。
是，
可是在公开场合呢，也许并不鼓励这样子，你说一个别人都听不懂的话。
嗯，
因为圣经里面也教导说，那你说方言别人听不懂，你说这有什么意义呢？对不对？
别人怎么说阿们呢？
是不能造就人，所以说方言是造就自己。嗯，所以说方言本身是一个比较受争议的话题，可是说方言绝对不是坏事。
没错，
因为这是圣灵所赐的恩赐，所以说方言我们绝对不可以否定它。
嗯，说了其实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一个恩赐，我觉得刚远方有一个很好的提醒，说这是很多恩赐当中其中一个，但并不是唯一。
是，
那我们听众当中可能也有些朋友刚刚到教会听到有人说方言，就觉得这怎么回事，怎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，然后这个方言跟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方言地方语又不一样哈，它是一个灵语。
是
那很多人就会有点害怕，就说哎，当大家都说方言我自己不说，是不是我就不够爱主，就不光光是一个说方言不说方言的问题，就陷入到一个更深的一个误区，就是觉得好像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。
那是有一些教会的教导有了偏差，他们甚至说你不说方言你就要学，你不说方言就不得救，不说方言就不属灵，就不爱主，那这个本身是没有圣经根据的。
没错没错，并且其实圣经当中你要看的话，就像刚刚远方也提醒大家，就是说方言的时候是要有人能翻方言，这是圣经当中的的确确有明文规定的啊。
是，
那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，很多人就这个说方言好像成了一种荣耀了。
嗯，
然后呢越说方言的时候越这个大声啊，别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嗯，但其实真正的我们知道说方言是为了造就教会，并不是为了来这个炫耀自己有这个能力。
是的，所有属灵的恩赐都是为了建造教会的。
嗯哼，
所以任何的话如果说到灵恩派是不是从圣灵来的话，我们看它结的果子。
嗯哼，
所有属灵的恩赐或者一些灵恩的现象，我们看它有没有结出圣灵的九个果子。
没错，
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
其实说到这个，我就想到我上学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同学，他自己不会说方言，然后很多朋友就跟他说一定要说方言。不仅仅这个，这个朋友呢说话是一个让我们看来是不太有智慧的一个人，但是呢他是一个很有爱的人，常常给同学这个提供车当车夫哈，给大家提供英文叫 ride， 帮大家接送。有一天我们聊起很多大家对他的看法的时候，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我知道很多人觉得我智商不够高，我不够聪明，但是我觉得只要有爱，他说什么都够了，当我有爱的时候就胜过了一切的言语。我想很多年过去，其实大家已经忘记他是否会说方言或者能不能说方言，大家都永远记得说他是一个有爱心的人，我想这就够了。
是，这也是符合保罗的教导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最后面，他提到前面那么多种属灵的恩赐，可是呢他说我现在把最妙的道指教你们。从十三章开始他就提到了这个最妙的道是什么，就是爱。若没有爱，你要说万种的方言，你就是鸣的锣响的钹，并不造就人的。
嗯哼，那远方这有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就我们这个 YZ 朋友谈到的，就是这个教会的领袖当中或者说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个传法，就是说哎，跟这种人要保持点距离哈，小心你自己被引诱走了，这个成了灵恩派了。那对于这个 YZ 朋友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？
我会觉得说YZ 朋友，如果你觉得周围这些你所谓被叫做灵恩派的人，你觉得他们很有爱心，他们也不逼着你说方言的话，我觉得跟他们有一些适度的来往并不 给你造成什么样的伤害。
没错。
所以也就是说，那教会里面也许有一些的属灵的前辈的一些的提醒，他们是好意，那我们听了，我们也尊重，我们也谢谢他们关心我们。
是，
我相信他是因为关心你的缘故。
对。
可是到最后的决定权呢，还是在你的身上。
嗯。
或者你可以为这个祷告，看你神给你的感动是什么。
对。
如果你觉得这个另外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他们在一起交流，可以让你的属灵生命能够有长进，能够更认识神，
更渴慕神，
更渴慕神，并没有坏处的。
嗯，没错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远方给的建议非常的这个实际，就是说你先试着跟他们接触，不一定说一定要断了这个来往。因为我是觉得吧，我们信主应该越信我们这个路是越来越宽，
是的，
并且对神的这个认识是越来越广的。因为圣经当中说神的爱是长阔高深的，我们不能越信把自己的路堵得越来越窄，越来越死，这个也不来往，那个也不来往
了。是，到最后你就自己在家里面了。还有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，我们要看所结的果子。
嗯，这什么意思呢？
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说方言，如果说他是灵恩派，如果他有圣灵的充满，可是他一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。
嗯，
如果他只有这些现象，他会说方言，他会看起来好像神神叨叨的，圣灵充满了啊，什么又哭又笑又唱又跳的，可是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？看这个，看他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像基督的模样，那个才是重点。
当有这个果子的时候，他一定是会带领人更加渴慕耶稣的。
是的，
因为圣灵的果子是让人羡慕的。
是，
当你看到这个人他的这个生命越来越，咱们先不说他说不说方言，但越来越有这个基督的荣光的时候，你就有个想法，就哎，我也希望像他那样。
是的，因为圣经上教导我们说，好树才会结好果子，坏树只能结坏果子。所以这个有好果子的话，表示它的源头是对的，是好的，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去害怕，也不需要去拒绝了。
节目的最后，我觉得也是我们给听众朋友一个提醒，就是说尤其在教会当中，我们也不要太敏感或者急于去，就像你节目一开始讲到的，给别人贴个标签，别人一说方言或者别人一提到圣灵的事情就是灵恩派，我觉得这样对于自己灵命的成长不利，并且我觉得对于教会之间信徒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。
是的，我想我们自己先做好自己的事情。
嗯哼，当我们大家都活在基督里，都越来越结圣灵果子的时候，我相信关系的相处以及关于灵恩派也好，圣灵恩赐的理解就越来越更加容易一些。
是的。
嗯，谢谢远方，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。我是宇泽。
我是远方。
愿上帝赐福各位，我们下期再会。
再见。献上的。